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与您有约，保护不保护是保护您，又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的时间了。那么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相信大家看到他是游仁杰组长。那么在上应该是说前几天呢，我们还在做这个有功人士哦，就等于是说来协助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被害人一路走来，不只是陪伴，还有来做一些协助。那当然呢，我们在做修法之后呢，我们也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聊到了哦，有关于修法后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协助。那在协助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居家的安置服务的部分，像刚刚在十二点第一个小时的阶段，我就跟一些家人哦，就是这边被害家属呢，在这个诊疗室里面在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在雪中送炭，我们不是长期，而是救急哦。那当然呢，怎么样来去做雪中送炭，怎么样来去协助家庭，甚至是协助如何来去让他重生哦，这个部分呢都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修法的唯一之一。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总会也准备了非常多，相信大家有看到小爱来了，我们赶快来先让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呢，组长也帮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还有我们广播的朋友，还有啊，这个在我们 FB 上面的朋友非常的多，
是，
而且他们呢很厉害，每个人呢也对于我们这个修法过，哎，针对了一些哦，他们自己去写。我们希望就是说答案不要都一样，哎，对。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蛮有这种热忱，
是。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一起慢慢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啊，应该这样说。那这一次准备的东西也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是来提供给大家。
好，这个是一个这个小爱的袋子啊，这个可以装东西的，非常可爱。
对呀，你看，
也很
这个
颜色也很亮丽简朴。
后面还有犯罪被害保护你，
有你有我。
对，就是小爱，我走了，不要理我。还有啦，
那第二个这个比较是文件袋了。
他说真的很实用。
文件袋，这是一个拉链的文件袋。
没错，
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个是时尚的 A4的，
对。
那另外还有手机架，
还有一个是折叠杯，
对，
方便携带的。
而且现在因为环保了，
对，
主要就是我们希望是环保，
重复使用，
对，重复使用，它有两个颜色哦，而且都是非常的粉嫩，就像
温馨，
温馨。那当然呢，这一次的直播来宾包含了直播的主题，包含了我在问大家犯罪被害这个权益保障法之后哦，过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我让大家写出来
哦，是，
对，我希望大家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如何去强化这个犯罪被害人的安全保障，这很重要吧？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修复式司法它本身的一个基本原则，包含如何增加，譬如说犯罪被害补偿金，我们怎么样来去把这个制度化，还有就是怎么样用同理心的态度，包含了深化完善的去对于人跟家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刚刚还在跟组长在这个深聊，我希望更多的伙伴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所以这次呢，我们主题就是犯保的急难救助及居住安置服务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雪中送炭哦，这个所谓的是解燃眉之急啦，
对，
好，它没有办法是永久的，但是我们修法之后呢，对于我们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我们有这个第二章的一个保护服务。那当然说到了保护服务的部分呢，我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有规定被害人的一个经济支持权。那在这个经济支持权里面呢，对于被害人来讲哦，他可能不是听得那么懂，简单现实讲就是钱。我这样可以吧？
白话
是，就是我用什么样的钱来去支持你，好， 那是好像我学我妈。那用这样的一个经济支持的权益哦，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好，那还有就是我们饭保有一些规定哦，对于一些经济补助的规定，这一次真的就要请游组长，因为他自己本身对于法律也非常的熟悉，尤其在修法这一块，他从头这样陪同到尾，到修法，到立院，到行政院，到合法过后，那如何来带新人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OK，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经济支持权哦，可能听众可能不一定非常了解，为什么一个被害事件发生之后
还会有这个，对不对？
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那就是对方要来赔偿嘛，哈、哦。但是我们知道，被害事件发生不会有一个人是叫做准备好，我准备好要被害
一笔钱，对啊，
哎，哈、哦。那比方说之前北部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冷气就掉下来砸到一个女学生，对，这个对这个家庭来讲。不会预期今天要去上学上班会遇到这件事情、啊、
对
对，那这件事情一旦发生之后，就要面临很多要处理的问题，包含了丧葬、诉讼赔偿，还有家庭的整个生态的改变。那这中间呢，也有可能就会造成经济上的需要。丧葬是不是需要花钱？
要。
医疗要不要花钱？
要。
诉讼也有可能有的部分要花钱。那再来就是家庭，假设今天这一个被害人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哇，惨了，
那是不是就断炊了？对，如果家里没有一些积蓄的话，有可能对他的经济来源就中断。所以为什么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特别的去强调了经济支持权，而且特别用一个条文来名列了各项应该要有的经济支持的这个项目。我简单来念一下啦，第一个部分就是紧急生活辅助，生活上的及丧葬费用，我刚才有提到。第二个就是医疗费用，还有身心的治疗諮商辅导的费用，这个也需要花到钱。第三个部分就是诉讼、非讼、律师费。第四个部分安置房屋的租金等等费用。第五，生活费、教育费、托育托顾的费用。所以呢，这些透过法律来保障被害人，他如果有经济上的缺乏，他也可以向饭保协会来请求这方面的协助。
而且我在第一小时在讲到这一块的时候，还有人就讲到说，这是因为现在有所谓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一个修法。那么我刚刚也很直白的讲，因为我就像妈妈也就直接说，就是给你钱。但是有些人就是有些听众还有这个民众就会说到，这个还是要经由这个所谓委员哦。来去做一些这个审查，他是马上可以给的吗？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又要需要很多的这个条件？这就可能要请教一下组长了。
当然，你今天要申请一个补助，当然一定会经过审查了，不可能就是闭着眼睛就把钱发出去，
而且不可能我准备笔钱给你啦。
对。但是当然了，我们饭保是一个财团法人组织啦，所以当然了，我们就会尽量以最便捷的
方式
来处理。比方说今天要申请丧葬补助，总是要提供我花了什么钱嘛。
对啊。
今天去医院缴了什么钱。这些单据都要需要保留。当然这个在我们案件一发生之后，我们的同仁跟家属接触之后就会提醒
他。就开始来协助。
对，就说你日后相关花费的这些单据都要先保留。也许之后有相关的补助可以来做申请。
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是全额这点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不然人家以为说哇
花多少
对啊，我的组长跟瑶瑶讲的好像讲的一样。不过我们知道有一些属目性的一个重大案件那当然呢，现在饭保协会都会马上第一优先的来出去做所谓的启动及时关怀这一块。那这个机制呢，其实就是在安排我们有专人，譬如说他可能导致死亡，我们就会马上直接到殡仪馆去，第一个协助，第二个呢去可能陪同家属，再来就是我们知道家属在处理这个丧葬啦或者是当时情形的时候，有时候是很盲目的，有时候是会有错愕感的就是不知道该下一步要做什么，甚至就是他可能身上都没有钱因为就像刚刚组长讲，他可能发生事情的这个是经济支柱，
对，
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经济支持的部分，还有就是说及时关怀这一块是不是可以马上做到的？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组长？
是， 主持人提到这个及时关怀哦，我们对于一些重大案件的话，我们都派专人到医院殡仪馆哦去协助这个家属。那当然我们就会去了解到，因为在医院后续就有可能医药费，
对，
在殡仪馆后续就要办这些告别式后事的这个费用。那当然呢，第一时间去当然是以陪伴支持哈，还有安抚哦，会最主要。那慢后续就会 touch 到相关费用要支出的问题，我们可能就会了解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没有需要来做一些相关的协助。所以我们这一次因为修法所定的这个急难救助的这个服务啊，就包含了丧葬费最高有可以提供150,000元的补助。
这比之前多哦。
那一般县市政府也有提供
哦，
如果说经济贫困家庭也许有3万、5万、6万的补助。
那如果说我们这边也申请，县市政府这边也申请，
可以，
那他是不是可以同时，这也是个重点。
当然同一个单据不会两边申请，
对，
但是呢有可能县市政府的补助就是支出的一部分而已，那是不是还有一部分的自付额？那一个部分还是可以再跟饭保提出申请。那这一个是丧葬费用的部分哈。那我们也提供比较简便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偏乡的地区，他办丧事哈，不见得都有什么正式的发票。
真的耶，只有收据啦。
有时候是
手写。
有时候是请一些民间人士来帮忙，公庙帮忙的。对，那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够识别他有支出的事实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个丧葬费。那第二个部分呢，有时候这一个像太鲁阁列车事故，它在花莲发生，
对，
但是很多家属是在西部县市哦，那他这一段时间是不是两边跑，
有通勤
通车，这个费用我们可以交通费
也可以支出、
当然你不是这个事先都要经过我们分会先评估，然后
不是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花一花之后，就把收据拿出来，先评估后说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可以协助啊，当然这个费用我们事后就会补助他。那去到那边也有可能有住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比较针对外国人的，外国人像之前士林的这个马来西亚女学生，
对，马来西亚学生，
对，那他家属来台之后，在这个可能很短的一个礼拜时间要办所有的手续，
很麻烦，
而且那文件呢，你中文送回去不能用啊，你要翻译，翻译费、认证费、验证费，
还有房租，那就是那个一般的饭店费、旅费，这个好像
旅费也有，对，
他们说也是一样要有。
那这个是相关的文件的一些认证、翻译啊等等的费用，我们也有提供最高30,000元的补助哦。对，那这个部分就是丧葬的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是急难。急难的部分呢，我们每一个家属如果经济困难，每一个月可以给他6000块到20,000块之间的一个紧急资助。那可以给3个月，必要时可以再给第二次。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来打断一下。
好，
因为这个时候就也有这个家属在问我，他说虽然我知道你体恤我们，我们也知道你同样是这样的家属，但是有一点，那如果说好，这个是因为家里已经没有说有人有工作，我们才有做补助。那我们现在的一个修法之后是说，如果家中有人工作，但是他薪资很微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补助？
是，
这也是重点。
因为这一次的修法有在这一个条文里面有定了一个叫做评估。
对，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你很多事情不是用一条线去画的，在这一边的。薪水这边的就有啊，这边的就没有这样有时候在那个边缘上的人
很惨，
他就为了那几块钱就变成没有了所以评估制就是赋予我们饭保的专任人员的责任，他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家庭的状况透过评估审查如果金额高，我们还有一个审查小组大家来讨论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对被害人呢提供一个很适切的服务而且不是那种很僵化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权益保障法修法以后最有人性化的。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希望能够让大众了解。所以为什么刚刚一开始我就说，我希望组长能够来招聘一些，就是像我们这比较，真的就是想要去做事的这些好的伙伴那当然呢，这个热忱也是很重要的。
是，对。
那还有一点就是呢，像我们是租屋族。那因为刚好呢，我还有饭保跟根保他们在协助我，
是
让我有工作这些。那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那么好运。那当然这个时候， 租金现在很贵耶，很贵耶。哎，对，那他有安置的，像现在我是因为把他安置在新竹的创世妹妹，那是不是？那因为还有人来去协助，哎，那像你讲安置、房租，哎，这个也是怎么去处理呀、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耶，对。
所以今天法条里面为什么会写一个安置？我们一般民众会觉得很奇怪，啊、被害人为什么要安置的？
这个也是人家问我，
被害人跟房子有关系嘞？
对，哦，他说你要自己租房子，
对，他住哪里跟发生什么事有关系吗？其实是有。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如果家里是被纵火的，
啊，
他是不是就没地方住了？嗯，对，好、哦。那如果今天家里是案发的现场，比方说高雄之前夫妻被杀，社区
哦，那变凶宅，
他是不是就是在家里？
对，他那边有办法住、
哦。那要住不住？哦，家属还是。做一个选择嘛，
哈。问题小朋友他也不敢住啊，
不敢住，对，哦，所以呢，这个都有可能会遇到。还有可能你发生事件之后，加害人就住在跟你同一个社区，
也有可能，哦、
同一个邻里，嗯，那每天上班就是很害怕，
会 哦，
想说我要搬走好了，嗯，哦，对，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你现在的房屋没办法居住的问题，嗯，哦，那还有讲的就是经济因素，
对啊，
房租付不出来了。对，好，所以呢，
范、欸、真的是很可怕。对，
范保也提供了，在这些情况之下，提供一些安置上的补助，包含了租金，哦，当然各县市的金额不同，三个月啦，因为这个不是长久的，哦，必要时再延长啊，但是还是不能长久。那这三个月要做什么？要辅导你赶快有一个工作，有一个收入进来，
没错，
哎，对，所以它不是一种依赖。哦、它是一种辅助在转换的过程，
要把它变成是一种人家来协助你、哦、你要用感恩的心，然后呢要自己振作起来之外，就像我们现在有新生人，为什么他现在会有叫做新生人？因为他除了有同理心之外，他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他已经走过来了，
对，
好，去协助，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对，嗯，那刚才提到的是那个租金嘛，
对，
再来搬家也要花钱
啊，对哈、哦，我怎么没有想到搬家？
对，搬这件事也要
花钱。我都说搬文字家。
对，那我们最高有提供3万块的搬家费补助，3万块应该可以吧？
应该是哦，可以了，可以了。你们看我的眼睛就
对、哦哦，搬也
是3万哎。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暂时需要租外面，他不是没房子哦，可能房子还要经过清理。哦、
嗯，或者是凶宅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住人啊，要等打扫等等。
那这一段时间可能暂时先安置到旅馆
哦。哦，这旅馆也可以哦，
也可以 哦，就是14天的时间哈。
14天啦，
14天的时间。
就像我们那个现在有些用长照一样哦，就是说他出院之后，那可能这个自己要上班，他没有办法，嗯、他没有办法上班、嗯，然后没有办法去全职照顾家里的人，他就可能到安置中心，也是一样。14天，
对，
好，就是类似同样的一个方法，
一个过渡期、嗯，
对对对，
可以在旅馆住这样子、嗯。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哦，这是参考美国还有澳洲的他们的被害人的服务的，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高雄，他如果家里凶宅，那个血迹就是在家里，
那个很麻烦哎、欸，
那个要清理，
你知道血迹很难清理、欸，
很难清，因为你忘、你真的哈、哦，你知道
吗？我念临床，对、啊，对
很难清，不是你铁菜罐头就有办法清理、
欸，你忘记我们的见识，通常你10年后我还是知道你。你是不是凶手？哦，这个鉴定跑不掉的，
跑不掉。
对
对，那这个清理可能需要找外面专业的人来清、嗯、哦，这个花费也可以的哈、
哦。那个花费不少哦，我要先跟你讲。
我们也是补助了，不是说全部。那还有家里如果觉得要继续住，但是安全设施不够好，哦、门窗太破旧什么的，换一下门锁等等之类的，加装监视器。
啊、现在比较多，
哎，维护家要多少钱？没有这个项目，我们也是最高补助到3万块了。哎、哦，哦，对，哦，所以这个都是
也是一样短期，还是
没有这个是没有，就是在这个项目下你最多
像搬家一样
额度啊，它是一个额度、嗯，
但是要收据吗？
当然有，当然有，
对哈、
啊。当然这个也不能说你都去换好了再跟范保讲，要先事先跟范保经过评估之后，
哎、欸，对，真的
认为有必要啊，那、哦、我们再来提供。嗯、哦，所以这些林林总总就是都跟房屋跟住有关的服务，嗯，哦、这个比较特别。
哎、欸，对，这个在这个权益保障法里面呢、哦，以前我们的犯罪保护法没有。啊，权益保障法之后才有这个东西，
都不替别人着想。
哎、欸，对，就是等于是说，不只是安置，我觉得也是安心啦。
安心，对，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安心？就像我们这只吉祥物，嗯，对吧？
小爱。
嗯，小爱就要有那个爱的心情出来。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像刚刚您讲到的这个居住的安置，还有就是补助的包含的这些，还有这个维缮修复搬家等等，有这么多的都是跟我们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再来一个，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有民众也有问我说，那请问一下，像你们家这个老弱妇孺只有你一个人在工作，那如果说这个工作者生病的话啊，不就更惨？
没错啊，没错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保障法是也有这样子做一个保障。
对，那如果说啦，这种情况的话，通常在一些家里如果有被害人是长期卧床啦，等等之类的，他的需求性会比死亡案件更长，
拉很长，
而且你不知道尽头在哪里。
对
对，所以呢，这个改天有另外一个议题在讲，就是这种受伤的被害人的照顾，他长期性的，饭保有办法补到这么长吗？这个是其实是有目前都在规划当中那这个部分也许可以另外一个主题，可以来谈
这个真的是
重伤被害人的照顾他的经济需求性可能就更强了
那而且会很辛苦，
对，
而且
他不是说像死亡告别式办完，大概就该花的就花完了。
是。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全省，因为各地检署下面都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那因为各分会呢，他所属的这个案件类型，还有包含了他们所协助的被害家属，包含了被害人，那么都不大同。我们怎么样在总会的部分来去协助他们，包含了志工的部分。
对，那因为这次也因应了这个修法，然后那也感谢法务部还有行政院的相关的协助，然后
是
要扩充被害人保护协会专业能力。那这个专业能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透过专业的人员去做关怀，去做刚才提到的评估，评估是需要做判断的，对，这需要专业的人士哈。然后呢，志工呢，其实我们二十几年来长期也仰赖志工，非常谢谢志工在饭保工作上的协力，
真的，
对，所以呢，志工呢，因为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有一些地位哈，或者是经验的人士，
退休人士，
他们其实跟这个案家的互动其实是很
密切
的，对，所以呢，志工的关怀这一块呢，其实是非常棒的，也符合我们饭保一路相伴的这个精神，所以呢，以后可能就是会有两个主轴哈，一个就是专业人员的服务，专业服务，一个就是志工的关怀服务，对，相辅相成，
等于是说志工的关怀服务类别跟我们专业，我们所谓的就是专责人员，
专职人员，对，
是把它分开的，
对，
以往我们都是。因为我们以往真的分会的人很少，我们真的是要谢谢很多的志工，就是无怨无悔的来去协助，因为一个人可能服务的这个对象，这个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对，你知道那个一个家庭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必须要这个志工。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志工的一个关怀服务？因为有些案件志工们他不见得是有碰过这个，在心理上面呢，还有就是在这个经验上面，也是要做一些准备吧。
没错，我们都有时候自己内部开玩笑，我们志工上的课堪比社工系、心理系、法律系的课程。
真的，
所以我们很佩服志工啦，就是说他们利用闲暇之余还愿意来学这么专业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也借着这一次的修法，我们把人力充足的时候做一些定位，让志工的协力，还有我们专职人员做好专业工作，能够相辅相成。
不过呢，针对了这个权益保障法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跟我们的安置服务，就是等于是说居住安置的部分，
对，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主轴。那么刚刚呢，我们都把一些细项也让我们的这个电视前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非常的清楚了解这些资讯，他们可以去哪里看得到啊？这也很重要。
对。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我们官网在9月开始也全部
开放，
配合新法改版改版所以呢，相关的资讯都会非常的详细的在我们官网上会提供，所以呢，你只要 Google 一下被害人保护协会大概就可以连上我们的官网。
而且呢，包含了我们常常会在节目里面讲到一支电话，就是0800005850，帮助我，帮助你哦，就可以来让大家哦，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县市，其实我们都会互相的转介。好，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呢，就有些人会说，诶，那像这样的一个转介来讲哦，会不会造成说，譬如说我现在是在新竹发生事情，举例，像譬如，但是呢，诶，我涉及的是在台北市，到时候你又把我转到新竹，那是不是我变要两边跑？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好，那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被害人的意愿为中心，然后，所以呢，我们会经征询被害人，哈，有的人他觉得说就在案件发生地，他诉讼律师什么
比较方便？对，
那有的人说啊，离我家近比较方便，哦，所以呢，这都可以的，哦，我们会去了解被害人的意愿。所以呢，如果你是在这个案件在新竹发生，家住台北，希望给台北服务，我们就把案子转给台北。
但是的每天的这个常常会有一些诉讼问题，你还是要回到新竹地检或者是法院啊。
那或者是这个律师实际上是在地的，哦，那也可以。好，所以是台北的做关怀服务，新竹做法律诉讼，
可以这样子，
也可以，
哎，哦，以往是没有这样子的，
我们内部的这个机制都可以，哎，好，哦，但是会有一个分会是当做主责的，他，就是 handle 所有的事情，好，但是可以指派其他的分会来做协助。
就哦，所以你看看，修法后呢，可能跟你所想象的不大一样，因为以往呢，大家每次很害怕，就是我现在在哪里，当时发生的一个地点跟你现在的所在地住住的地点，它可能是距离很远，譬如说花莲太鲁阁那个很多事件的是在台东，但是花莲发生事件是在宜兰这一段，好，所以呢，他们这样子往返，哎，中间那个交通费刚刚也有讲有补嘛，对不对？
刚才讲的是指他的智商的过程，
对，这个部分有补助吧？
不是所有的案子一样要经过评估，
一样是评估。
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属哦，很多人分居不同县市也没有关系，
也没关系，
我们全部就是撒下去，不同县市关怀不同的人。
就是我配合我不同的这个居住的家人，
对，
那我来去协助他，我由各分会去协助，
对，各分会去协助。哇，
难怪我们的人数要增加，
哦，
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就看不到组长了，他可能躲起来了。那当然，最后是不是也有要有补充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谢谢各位观众哈，愿意啊来了解啊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其实是小众啊，
虽然是小众，但是呢，我觉得它已经可以演变成大家一起来帮忙。
所以它为什么叫权益保障？它被提升的是一种观念的哦，民众要有的观念，
爱的观念。
对，那我们每天看新闻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犯罪被害事件发生。所以呢，民众好，来认识这样的一个观念，也了解有什么协助。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发生，但是当发生的时候，也能够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或帮助自己。
没错。当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的小爱也会帮助你，在我们的全省各地检署下面呢，我们的各分会或者是0800005850这支电话呢，刚刚的组长有讲过了，我们已经有修法过后呢，都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去做协助，包含了补充一下补助的部分，评估哦，
不是
你全部报过来哦。好，当然呢，今天的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也是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总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游组长陪伴大家介绍了今天这个专题，相信这个专题对大家来讲是非常的助力。那么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